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我是讲师马大鹏。在约翰福音研读中，今天已经是进入到第九天，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于研读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吗？欢迎您来信和我马大鹏分享。我们今天会开始讲到另外一个新的主题，是神儿子与犹太人的冲突。这是整卷约翰福音的一个重头戏。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二章的五十节，这是一段很长的经文，我们会分几次来研读。简单的来说，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章三十九节是以耶路撒冷作为背景的，主要记载的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传道工作。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节到十一章五十七节是记载着主耶稣在比利亚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是记载主耶稣在伯大尼的情况。剩下来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二节到五十节则是回到耶路撒冷后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研读的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三十九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三十九节，弟兄姐妹可以把这个分段记下来，盼望能够帮助你有条理的来研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个段落，主题是耶稣斥责他的弟兄。第七章第十节到三十一节是第二个段落，主题是耶稣在圣殿教训群众。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是第三个段落，主题是法利赛人的敌意。第七章第三十七到三十九则是第四个段落，主题是应许赐圣灵。至于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节到五十二节则是第五个段落，主题是有关主耶稣的讨论。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里才查考到这个段落。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主题是耶稣斥责他的弟兄。这里所指的弟兄是指着母亲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所生的儿子而说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作者约翰用这事以后来开始，究竟是什么时间？经文虽然没有详细的交代，但是如果查考上文下理之后，我们就会知道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之间的记载相隔了有六个月。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节提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祝棚节是犹太人三大重要节期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逾越节和五旬节。所有犹太人的男丁都会上耶路撒冷过这三个节期。祝棚节主要是庆祝庄稼收成，以及纪念神在以色列人漂流旷野的时候所赐下的恩典，是一个欢乐的节日。祝棚节和逾越节之间差不多相隔有六个月，当时主耶稣仍然在加利利，不愿意在犹太地逗留，因为那里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犹太领袖已经萌生了杀害耶稣的念头了。弟兄姐妹，犹太地在哪里呢？就是在加利利的南边，耶路撒冷便是位于犹太地。那时候主耶稣的兄弟们告诉他，应该在祝棚节到耶路撒冷，在那里行些神迹，让他的门徒看见他所行的。我们知道，这里所指的门徒并不是指的那十二个门徒。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四节，主耶稣的弟弟们对耶稣说，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呢？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经文是这样说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这节经文充分表露了耶稣的弟弟们对耶稣的不相信，他们是带着讽刺的语气来说这话的，等于是说，现在你的黄金机会来了，耶路撒冷是宗教的中心，祝棚节会有很多人在那里，你呢在那里行个神迹一定会出名的。加利利是个偏僻的地方，你在那里行了神迹是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如果你是弥赛亚，更应该在那里来透过神迹来显明自己，证明自己是基督。弟兄姐妹，主耶稣行神迹是为了扬名声吗？绝对不是。面对这些弟兄们的讽刺，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主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主耶稣不照弟弟们的话去做，因为公开显露他是神子的时候还没有到。主的一生由始至终都是遵行天父的旨意而行，他知道前面所走的路，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间上耶路撒冷向众人彰显自己，所以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跟随主有多少年了，有的或者十年，有的或者只是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不管是长是短，打从我们悔改归主的那天开始，我们的一生已经交在主的手中，所思所想都是要让主掌权的。回顾信主之后的日子，你是完全顺服神，还是容许自己随着个人的欲望而行呢？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一节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 得着荣耀，因为他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需要有人为他祷告。
良友电台广播67年，经历许多的挑战和恩典，一直有许多代祷者同行。今年电台的主题是火速行动，邀请您成为伙伴，为福音广传一同行动。
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7章第7节，这是主耶稣对他肉身的弟弟们所说的话。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经文中你们是指主耶稣的弟弟们，世人不能恨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属于世界，与世界是同一阵线的，是对抗基督的。世人恨基督，是因为基督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正因世人憎恨耶稣，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预料很多人也会憎恨我们。讲完这番话后，主耶稣叫他的弟弟们独自上去过节。耶稣说，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但是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7章第10节的时候，却发现主耶稣在弟弟们走了之后，自己后来也去了耶路撒冷过祝棚节。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向弟弟们说这番话呢？我们要留意约翰福音第7章第10节后半节的经文。经文说，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原来主耶稣并不是存心不去守节，只不过他没有和弟弟们同去，为了要在众人面前彰显他伟大的能力，主耶稣反而选择低调悄悄地上去，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满。刚才我们查考的就是约翰福音第7章第1节到第9节的内容，主题是耶稣斥责他的弟兄。现在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7章第10节到31节，这段的主题是耶稣在殿里教训人，也就是主耶稣上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的时候，他在当地所遇到的一些情况。那时候犹太领袖知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他们便四处的找寻他。在约翰福音第7章11节到13节是这样说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地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很明显的，主的出现引起了众人的议论，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逼使众人要弄清楚他究竟是谁。在这段经文中的犹太人指的是犹太的宗教领袖，至于众人呢，则是犹太群众，或者我们称之为平民百姓。很多百姓无疑的是相信了主耶稣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但是因为宗教领袖极力反对耶稣，吓得没有人敢明明的称赞耶稣。在那时候，如果有人公开支持基督相信耶稣，很可能是要被革除教籍的，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分。主耶稣虽然知道犹太的宗教领袖想要杀害他，但是耶稣并不惧怕。约翰福音第7章14节告诉我们，在祝棚节期，主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那些听到他说话的犹太人有什么反应呢？在约翰福音第7章15节说，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弟兄姐妹，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犹太人稀奇的并不是耶稣能够读经卷，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人的儿童都在会堂里读过书和学过字。他们稀奇的是，眼前的耶稣并没有在任何著名的宗教学院读过书，也没有受过正式的宗教训练，为什么他能够明白经卷，并且像有权柄的文士一样教训人呢？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六节，主耶稣只是简单地回答他们：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再一次，主耶稣表现出他的谦让，不居功，他只想荣耀父神。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是很有意思的。如果犹太人真的希望知道基督的教训是真实的，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这样的话，神便会向他们启示基督的教训是出于神的，还是他凭着自己说的。主耶稣提醒那些犹太人，他们虽然有律法，却没有完全实践出来，只是借着律法自大自高。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九节，主耶稣的一句：为什么想要杀我呢？显示了犹太人并没有遵守律法，因为律法明明的禁止杀人，但是这些犹太人却图谋不轨，想要杀耶稣。弟兄姐妹，法利赛人花上毕生的时间遵守自己加在神律法上的条例，追求圣洁。耶稣指控他们不守摩西的律法，实在深深地刺了他们一剑。纵然他们多么的自豪，以自己所定的条例为荣，却也不能够在律法上满足宗教的要求，生活远远达不到摩西律法的标准。我们知道，耶稣要求他的跟从者要超越道德上的标准和要求，并不是要在律法上加添什么，而是要深入了解和行出律法所包含的精神。众人听完主耶稣这番话之后，是坐立不安呢，不但没有承认耶稣的话是真的，反而加倍的诋毁他，称耶稣是被鬼附着的，同时又反问当中有谁要杀害他呢？这种伪装的手段实在是令人觉得无稽又无耻。接下来，主耶稣把话题转到过去在毕士大池治好瘫子的事情上。耶稣重提这件神迹，是因为这件神迹是在安息日所行的，以致激发了犹太领袖对他的仇恨，使他们开始密谋要杀害耶稣。摩西的律法规定，一定要在男孩出生的第八天为这个男孩行割礼，倘若第八天恰巧是安息日，那么该怎么办呢？他们最后仍然会在安息日行割礼的。既然这样，在安息日治病便没有所谓违反律法的问题。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这句话是他对犹太人的评价，犹太人所犯的错误就是按照外貌断定是非，而不是凭事实的真相。我们又如何呢？我们是在了解事实的全面性之后来做决定，还是只凭眼前的来判断呢？当时犹太领袖想要杀害耶稣的事在耶路撒冷是众所周知的。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有一些平民百姓看见耶稣的时候便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群众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不躲避犹太领袖，反而仍然这么样的公开的明明的讲道，所以他们怀疑官长们是否已经查出来这位耶稣就是真的弥赛亚呢？那些不信主耶稣是弥赛亚的人，一直以为自己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背景，又认识耶稣的母亲和父亲。他们说，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是因为犹太人相信，基督来的时候会是突然的，神神秘秘的出现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基督道成肉身而住在他们中间。主耶稣看穿他们的心思，所以大声地向他们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主耶稣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承认在座的人知道他来自哪里，另一方面又指出他的另一个身份，就是由真神差派而来的。人如果不肯相信神，也就无法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相反的，人如果认识神，也就会认识耶稣。犹太人当然知道主耶稣说这话的含义，他们认为耶稣亵渎神，所以想要捉拿他，只是没有人下手。为什么呢？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节经文说，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神的大能阻止了人加害于耶稣的诡计，直到神所定的时间到了，他才会被献上作为赎罪祭。事实上，在众人中间也有好些人是相信耶稣的，他们也讨论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这是他们内心的反应。可是这番话却激动了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敌意。现在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主题是法利赛人的敌意。这群追求律法的法利赛人听见有群众议论耶稣，偷偷地欣赏耶稣，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害怕会有更多的人接受耶稣，会使得情况越来越糟，于是他们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面对这种情况，主耶稣再次告诉他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番话不单是对前来捉拿他的差役说的，同时也是对法利赛人和其他的百姓说的。主耶稣并不是退让，而是更加坚持。他告诉法利赛人和群众，终有一天法利赛人找不着他，因为他已经回到天上，所有不信的人都不能到那个地方去。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五节提到，犹太人以为主耶稣要往希腊的犹太人那里去，这是因为当时的地中海在这四周有很多犹太人的社区。难怪犹太人听完耶稣的这番话之后，以为他要往这些城市去传道。其实犹太人并不明白主耶稣说这话的意思，不知道主所指的是他将要回到天上去，以致他们再也找不着他。现在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这几节的经文主题是应许赐下圣灵。应许赐下圣灵，经文是这样说的：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主耶稣这段的教导也可以称为活水的教导，是和当时的风俗背景有一定关系的。犹太人在祝棚节里有一个礼仪，就是在祝棚节的头七天，每一天都从希罗亚池打水，倒在燔祭坛旁的一个营棚里。到了第八天，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所说的节期的末日，便会停止这个仪式。第八天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是最严肃的一天，称之为最大之日。主耶稣在这个大日子宣称他会将活水赐给人，相信加倍引起别人的注意，听见的人一定大大震动。主耶稣宣称，人若渴可以到他那里去喝水，渴是指心灵的需要。主耶稣邀请所有口渴的心灵到他那里，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儿子，这样人的心灵便能够得到满足。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九节，第七章三十九节是很重要的经文。活水是指着圣灵而说的，圣灵是人里面的泉源与活水，凡是信靠主的人，不单灵性上的饥渴得到满足，还可以成为泉源，长流不息。主耶稣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要等到主耶稣返回天上，得着荣耀之后，圣灵才在五旬节降下来。从这时候开始，所有真正相信基督的人，都有圣灵住在他们身上。今天的真道分解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您可以借由信件、传真或者电邮与我们节目联系。您那边如果有可以上网的话，我们也欢迎您网上收听。我是马大鹏，我们真道分解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一直伤心人，耶稣，你要全民释放，脚不可以